宝玉写了这几首诗，那当时有一等势力的人啊，就是也不见得觉得诗好，而是说宝玉是这么大户人家的公子，那旁边很有很多人要攀附贾家、奉承贾家的人，就看到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公子能够做这样的诗啊，就录出来，就把它抄录了，各处称颂。那到处就说，你看十二三岁可以写这么好的诗，那就很赞美他。那再有一等清福子弟，爱上那风骚妖艳之句啊，所以这里面很有趣，就是说，如果曹雪芹就是贾宝玉，那么这个诗是贾宝玉写的，其实也就是曹雪芹自己年轻时候写的东西。可他现在有一点在讽刺这个东西，就是当年他十二三岁，大概他很得意，他写的诗竟然有人传颂，就说你看这个人诗写得这么好。可他现在觉得那些人其实是轻浮的，只是喜欢这些风骚妖艳的这些句子，就写在扇头壁上，写在扇子上，写在墙壁上，不时拿出来展现一下，来念两句，来赞赏两句。所以竟有人来寻诗觅字啊，就来跟宝玉求字了。你看他才十二三岁，有人说拜托你可不可以在我扇子上题一首诗啊什么，就是宝玉已经有点闻名了啊，就诗名在外的感觉。那宝玉就一发得了意，正日在家做这些外务啊，就每天高兴起来就在帮人家题诗啊写字。这个都是老爸不知道的，老爸知道是一定揍他一顿，因为其实老爸不准他碰这个东西，是要他读四书五经的。所以下面这一段你可以看他越来越靠近到所谓的禁书，当时非教科书的这种书籍，是因为他其实他的青春期里面有一个东西没有被满足。这是我等一下一直想跟大家谈的一点，就是在儒家的正统教育，在贾政的心目当中，他要读的四书五经全部是做人处事的道理，或者说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可是我们往往忽略青春期里面可能最重的一个是他自己身体发育以后对情的感受。可是我们想一下，我们所有的教科书里很少这个东西啊，就是满江红、文天祥、正气歌，大概都是十二三岁读的，而且倒背如流。可是你会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心灵里面有一个东西没有被满足，就是其实那个发育的年龄十二三岁的那个情感上的东西，从来没有人选一个什么罗密欧朱丽叶来给你看哦。那所以我想在这里其实作者有意在讲这个东西，就是说为什么宝玉后来会去读禁书，而这个禁书其实里面在讲情这个事。可对他父亲来讲，小孩子最好不要碰这个，那宁可给他家国的这种很庄严的大事。可是我们也感觉到教育里面的为难，就是怎么样去平衡这两者啊，平衡在两者。我现在想到说，初中那个年龄读到的很多国文的教科书，其实蛮害怕的啊，就是什么左公仪式那种，讲到政治斗争，然后在监狱里面被那个脸上烫烂掉，然后这个史可法去看他的老师那个左公，我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恐怖。就是十二三岁读到那样的东西，你大概对所有的社会政治你都失望。就觉得人怎么那么残酷，人的斗争这些东西。所以有时候觉得编教科书真是一个大学问啊。我们现在在所谓谈教改的问题，就是应该在这个青春期读什么样的东西，启发他怎么样让他对人性有更多美好的向往，或者说他自己那个时候切身的身体发育以后情感上的一种感受，怎么样让他读到。我自己有时候跟朋友有时候我们喝了酒在聊天，说哎，我们来编一个国文教科书。我们也列过一个单子，自己后来第二天就揉掉了，因为不敢跟人家讲，因为跟可能现在教科书选的根本就不一样。就是可能对风景对自然我觉得里面是绝对重要，对人的情感这种描述的东西。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在成长的教科书那个阶段几乎都是政治的东西。那我不知道下一代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政治，它还是政治，而缺乏一个人对他自己生命的一个感受性的东西。那当然如果是自然的东西就是最好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至少读到赤壁赋啊什么，我们会觉得它里面还有一些自然，欧阳修有些东西有一些自然，可是有些东西其实就很重。说文天祥正气歌真的就是在一个人到最后政治里面要临死，他为他的信念而死的那个力量。可是十二三岁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懂啊，不一定那么容易懂，而且那个是一个蛮特殊的环境。所以我跟很多人提过说，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十二三岁读的教科书的东西，只是鼓励你做一件事情，就是殉国。想起来蛮可怕的，几乎所有的文章的英雄都是殉国者，啊，都是殉国者。林觉民又是一个殉国者，然后最后就养成你 永远想要做这件事，可是又没有机会去做，那到最后又觉得那个殉国变成傻瓜。那现在大家就觉得那个殉国者根本就是傻瓜，谁叫你要去殉国，又变成小丑。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些在教科书里面其实是价值的颠倒，所以也让你害怕说，如果你今天还要教育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你要给他什么教育？你要他去做文天祥吗？做岳飞吗？做林觉民吗？其实真的蛮可笑的啊。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是会让人想到说，宝玉这个时候他写的这些东西是他父亲不赞成的，可是他不做这个他要做什么？他其实在这个年龄，他对于自然的美，他对于生命的慵懒，或一点点点滴的哀愁，也许是比较真实的。所以他前面也讲说，这几首诗写的不见得多好，可是是真情真景啊。他看到蜡烛，他就想这个蜡烛到底为谁在哭，大概也是很青春期的反应，很真实的某些反应。好，所以也许用这样的角度，我们看到宝玉就每天在家里做这些外务事。